讲座。那么这个今天这个讲座的主题叫建构智慧的心态，应对挫败与困境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呢，主要谈的是我们的如何建造一个正确的心态啊，谈我们的心态的问题。好，那么开始啊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想请大家来思考，你今天。你是不是确定你所有的罪已经被神完全的赦免了？啊，你所有的罪是不是你确定已经被神完全的赦免了？那么你是否认为你曾经犯了不可饶恕的罪？你并不确定神是不是已经完全赦免你了？你是否还认为你做得不够好，所以不配得到神的爱？你是否还试图通过做足够多的好事来换取神的认可、医治和祝福？你的内心现在是否还总被控告和定罪？啊，这个，请大家来思考这些问题啊。好，那么，所以说到这里哈，我首先呢要跟大家来分享，是我们应该如何建构一个正确的心态，就是当你挫败时，当你做得不够好时，连你自己都感觉很失望，你不被别人认可时，那么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挫败？那么我们从圣经上找哈，我们从圣经上来找答案，看看神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失败。我们来看罗马书5章1到2节，请牧师为我们念一下。
罗马书5章1至2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；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
好，谢谢。所以啊，我们看这节经文，神是如何跟我们说的呢？当我们要进入恩典，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是靠什么呢？这里面呢，很清楚的写到，我们要因信称义，也是靠着你的相信，啊，靠着你的相信，啊，借着耶稣与神怎么样相合。相合是什么意思啊？相合的意思就是和好，指的是你与神的关系。今天是一个和好，已经和好了的关系啊。然后呢，又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。当你要领受恩典的时候呢？你是因什么而领受的呢？是因信心来领受。啊，这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所以不是因着你的好行为来领受。如果你试图想通过自己的好行为与神交换恩典，想得到神的认可，那么这是一种叫交换的心态啊，交换的心态。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我们今天领受主的恩典。不是通过交换，不是通过交换，而是通过 信心，因信称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是因信称义，而不是因行为称义。所以，只要我们相信主的救恩、主的赦免，我们就可以领受到一切的恩典、一切的祝福。那么好，那么我们再看下面，请牧师帮我们读《希伯来书》10:2。
希伯来书10:2，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
谢谢啊，这里面讲到我们啊，礼拜的人就是我们敬拜神的人，良心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啊。这里讲到的是很清楚啊，就是说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时候，那么他洁净了我们的罪。我们如何被赦免呢？就是因信耶稣来领受这个赦免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良心就被洁净，不觉得有罪了。不，你不应该再觉得有罪。当你信主的那一刻起，你不应该再觉得有罪了。你不应该再想到你做的不好的事情，你的失败。然后你还是感觉很亏欠，我不配主的爱，好像主因着我这件事没做好，主就不会祝福我，这都是不正确的啊！因为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，你的良心已经被洁净了，你不应该觉得再有罪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，他所承担的，不仅是我们的罪，还有对罪的指控，包括呢我们的良心对罪的指控，也包括呢撒旦对我们罪的指控。比如说，我们常常听到内心控告的声音啊，你做的不够好，神不喜悦你，这就是撒旦来自撒旦的指控。也会有就是。撒旦也会借着周围的人来指控你，被指责。还有呢，主耶稣所承担的也是神对我们的审判，在十字架上，神对我们的审判，耶稣代替我们承担了。所以呢，在十字架上呢，耶稣他承受了这个神对我们的审判和刑罚，他代替我们而死，也代替我们呢来征服了死亡，也代表我们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所以呢，神不希望我们呢活在定罪感里面，活在自责的里面，因为我们所有的罪今天全部被赦免了，也就是指着我们过去信主前犯的罪，然后过去犯的罪，然后现在正在犯的罪和未来你这一生还没有犯的罪，通通所有的罪完全在十字架上被主赦免，被主的宝血洁净了。所以这两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良心不应该受到控告，不应该觉得亏欠。无论是你曾经做过什么，你有多么的软弱，你感觉你多么的不堪，多么的失败，但是耶稣已经洁净了你所有的罪，所以今天神掩面不看你的罪，耶稣看的，神看的是耶稣。耶稣他是完美的， 所以我们就是完美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，我们不是靠行为来交换神的恩典和祝福，而是要凭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和祝福。所以呢，信心是天堂的有效货币，啊，就好像我们，今天我们去超市去购物，那么我们要用货币来支取我们要买的东西。那么，同样，我们如果要支取天堂的祝福，我们要用信心来支取，你的信来支取。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啊，我们是靠信心来领受主的恩典，而不是靠行为去交换主的恩典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十字架是一个伟大的交换。十字架上是一个伟大的交换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罪转移到了耶稣的身上，而耶稣的公义、圣洁转移到了我们的身上，而我们应该承担的所有的咒诅已经转移到了耶稣的身上，而耶稣他应得的所有的祝福已经转移到了我们的身上啊，所以这个神的恩典，它是一个白白的礼物，它不是靠我们去交换的，就是靠白白的领受。那么这个我们如何去，这个操练呢？啊，这部分就是讲到说如何面对你自己的挫败，我们如何操练呢？我们应该祷告啊！当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向主祷告，感谢主的宝血洗净了我所有的罪。所以，在基督里，我是神的义，我依然是公义的、圣洁的、毫无瑕疵的。我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感谢主已经供应给我改变的力量了，我已经在我的软弱上得胜了。这就是这个我们的心态，就是不要自责，不要陷入自责的网络中啊。反而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态，就是没有在亏欠，不亏欠啊，不是还是被指责啊，罪疚感。不要活在罪疚感里面，不要活在自责的里面，不要再接受别人对你的控告，或者你内心的控告。这个，这个不接受任何的负面情绪，而是要期待好事发生，要期待好事发生。所以，当你失败的时候，你就要操练哈，这样的祷告啊，这种你要操练这样的祷告，然后呢，期待好事发生，因为你的内心得到了，你的良心已经被洁净了，完全的平安，你已经拥有了完全的平安。所以，今天你要期待好事发生。那么我自己其实过去呢，由于信主以后还不懂这些真理，所以其实我很多年我还是就是活在这个罪疚感呐、自责的里面，就是因为不明白真理，所以常常自责，常常去关注自己的行为哪里做得不够好。那么，这个罪疚感呢，就导致我生命呢，就是越来越枯干，啊，做事就没有动力， 啊，总是自责，心这个，就是被谴责，良心被谴责啊，活在这种自责里面，然后呢，就做事就失去了动力，而且呢，这个皱纹越来越多哈，就是老得很快。那么在教会里，弟兄姐妹就觉得我，老得很快，很憔悴，而且呢，还患了好多疾病，其实都是这个罪疚感造成的。那么心理学家也发现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，所有的心理的问题，包括许多婚姻家庭的问题，你肉眼可见的问题，包括健康的问题，都是因为自责、定罪感造成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摆脱这个定罪感，啊，而且我们要相信神的宝血一次的完全的洁净了你的罪，你不再被控告。那么，当我后来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，啊，我是持续的明白，这是要一个阶段哈，持续的明白的时候，哎，我就发现我的生命开始改变。好像这个生命从枯萎变成了重新的绽放，啊，绽放出生命力，重新恢复生命力。那么然后呢？我现在就做事就很有动力，而且我是很愿意、很主动的去做很多事情，比如说服侍家里啊、服侍教会啊、服侍弟兄姐妹，我都是很愿意的，因为我里面有了这个力量，我已经摆脱了这个罪疚感，不被控告，即使自己做得不好，即使自己犯错，我也不会内心再控告自己了。所以我现在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。那么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的，就是如何面对自己的挫败的部分哈。那么第二部分，就是讲到下一屏，就是讲到今天，如何面对你的困境。啊，每个人都会常常会遇到困境，有的人是在婚姻中遇到困境，有的人是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遇到困境。有的人可能是在家庭，比如说和父母的关系、和朋友的关系，和同事的关系中遇到困境。那有的人是遇到财务的困境。然后呢，就没有把握，不知道该如何走出来，或者今天你也找不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。那么，首先哈，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心态。有个正确的心态是什么呢？这个圣经是如何告诉我们的？就是希伯来书10章所讲到的啊。这个牧师帮我念一下。
希伯来书10章第11节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从此，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。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
谢谢，这个经文啊非常重要啊。我们来看哈，这个凡祭司讲到旧约的祭司哈，你注意旧约祭司他是怎么样？是站着侍奉神，却永不能除罪啊。因为旧约他是用耶稣没有来，他是用牛羊的血去献祭，这个献祭呢，他不能真正的除罪，他只能是什么样呢？他是叫延后，就好像他的这个叫什么期，就是一次一年的一年献一次祭，所以他的有效期一年啊。牛羊的血献祭的有效期只有一年，而且它不是真正的除罪。真正的除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那个是一个 也是一个献祭，那是真正的除罪。所以旧约的除罪，它是站着侍奉神，这个表示呢，这个工作除罪的工作没有完成啊。那么，但是十二节讲到，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也就是说，基督死在十字架，他这个赎罪祭是完全不同的。是什么特点呢？叫一次的，一次献祭，而且是永远的，有效期是永远有效。不同啊，和旧约的牛羊献祭是不同的。然后呢，当他完成了这个十字架的工作，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注意啊，到基督献祭的时候就变成坐下，而旧约祭司献祭是站着，站着。到耶稣是坐下，坐下表示什么？完成了，工作已经完成，所以才坐下。工作没有完成，就是站着。那么，这个，所以呢，这个旧约的祭司，他献祭用牛羊的血献祭，他呢就好像是什么呢？信用卡，就好像我们使用信用卡，信用卡它是真正的付款吗？它不是，信用卡它只是延后付款，直到你付账单那一刻，你才真正的付款。而信用卡，你刷卡，你是延后付款，所以旧约的献祭，牛羊的血献祭就是这样的，它不能真正的除罪，它只能延后啊。那么，而基督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以后呢，他是永远的，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完成了。赎罪的工作永远的完成了，所以他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坐下了啊，坐下表示他的工作完全的完成了。这是旧约与新约的不同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，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他活在旧约的里面啊，或者说讲台呢，很多教会的讲道就是拿这个旧约讲，你看看。这个旧约以色列民曾经犯了什么罪？哎呀，然后被神击杀，啊，所以今天你要是也犯罪，你也可能被神审判，被神这个惩罚，啊，这种教导，这是不符合真理的，因为旧约和新约是完全的不同，旧约叫律法时代，啊，旧约。他就是要这个律法时代，就是你看你的行为，只要你行为触犯律法，你就要受审判、受责罚。但是新约不同了，新约耶稣在十字架死里复活，把我们带向了新约，带向了恩典的时代。所以不再看我们的行为，而是看耶稣，看我们的信心啊。所以，我们不会再像旧约那样，犯了罪神就击打，犯了罪就受责罚，不是这样的啊！因为十字架的工作已经完成，献祭赎罪的工作已经完成，那么怎么样呢？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受死，然后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战胜了罪，战胜了我们的罪，也战胜了我们的咒诅，战胜了死亡。他坐下之后呢，他就开始等待啊，从此等候仇敌成为他的脚凳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讲到的是旧约的一个。他们的一个习俗啊，或者一个当时的历史背景啊，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当打仗，这个战争哈，之后呢，结束后呢，这个被打败的敌人，他们会被锁链铐着带回来， 这个时候呢，得胜的那一方啊，得胜的王他就会坐在他的王位上，把他的脚呢踩在敌人的背上，以示胜利。所以这个就叫脚蹬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被打败的敌人成为脚蹬了，啊，成为脚蹬，而得胜的王他就把脚踩在这个失败的敌人的背上，所以我称这个为脚蹬，啊，表示胜利的意思。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呢？就是当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呢，他就坐在了天父的右边，右代表什么呢？右边他代表着得胜，他代表着权柄，所以耶稣完成了这个工作，他就坐在了天父宝座的右边，然后呢，开始等待仇敌，一个一个的放在耶稣的脚前，成为他的脚凳。也就是说什么呢？当耶稣在十字架受死并复活以后呢，他在灵里面已经战胜了疾病，战胜了罪恶，战胜了痛苦，战胜了这个关系的破裂，战胜了贫穷，战胜了你的压力、忧虑和重担，战胜了你的受伤、你的痛苦。所有你今天面对的这些问题，其实在灵里面，耶稣已经战胜了，这个结局已经定了，已经，成为定局了，就是得胜，我们已经胜了，耶稣已经胜了，所以我们已经胜了，这个在灵里面已经完成了，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还没有完全的彰显出来，所以要怎么呢？要等候仇敌成为他的脚凳，也就是说，耶稣在等候这些仇敌啊，成为他的脚凳。也就是说，神使这些仇敌，上帝使这些仇敌成为主耶稣的脚凳。但是，这个真正我们在现实社会中，我们现实世界中，你要看到这个结果的出现，还需要一个过程，还没有完全的彰显出来，会一个一个的彰显出来啊，会一个一个的彰显出来。包括你的贫穷，你的痛苦，你的受伤，你的疾病，啊，你孩子的问题，你的这个天灾人祸的问题，哈，这个撒旦对你的攻击，哈，一个一个会成为你的脚凳。我们还需要等待一个时间，啊，等待一个时间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。哦，我补充一下哈，这个14节还没有讲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这里就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一次的献祭就可以让我们基督徒永远完全。我们改变了，我们的身份就是一个完美的身份，是一个圣洁公义的身份。所以，我们不需要再亏欠。哎呀，我的软弱，我今天做得不够好，然后，我又被定罪了。不是，你已经永远完全了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屏，牧师帮我们念一下《以弗所书》。这些全都念吧。
各书1章20节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 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以弗所书2章6节，还有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
谢谢，这个我们看啊，以弗所书写的很清楚啊，就是这个20节写的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这是谁叫他？就是上帝叫耶稣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。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万有已经伏在主耶稣的脚下了。今天你面对的困境，可能是你财务、你的债务问题，可能是你的健康问题，可能是你的孩子的问题，孩子叛逆的问题，或者是你夫妻关系的问题，或者是你的公司的问题、工作的问题，一切的问题都已经伏在耶稣的脚下了，因为耶稣得胜，我们就跟着得胜，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啊。所以呢，你看下面又讲到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也就是说，上帝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，在灵里面，我们与主耶稣是一样的，是一同复活的。耶稣的复活，它代表了我们的死里复活，所以今天我们和耶稣一同坐在天上，这表示是一个得胜的位置。我们今天就是得胜者，所以呢，这个疾病、贫穷、忧郁，所有的咒诅已经被放在我们的脚下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已经坐下了，表示工作已经完成了。这个，那么，这个有人会讲哈，那么我觉得，那我没有感觉到。哈，因为我你看我这个生活哈，虽然我信主了，我的生活还是一团糟，我还是面临着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困境，我怎么没感觉到得胜呢？啊，这个呀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，你看哈，我们现在在夏天，这个草，杂草丛生哈，那么很多人就开始这个在草地上呢撒这个除草剂，啊。夏天这个草长得非常的茂盛，然后很多人呢，他这个就要撒除草剂。可是刚撒的时候呢，你能看到这个草它就枯黄了吗？不会的，刚撒上去的时候呢，这个草依然是绿油油的。但是这个草，杂草啊，它是一个活着的状态，还是一个死亡的状态呢？杂草剂它已经渗入到根部了，所以草是一个死亡状态。但是你外表你眼睛看得出来吗？你看不出来，因为这个草还是绿油油的状态，很茂盛的状态啊，你就觉得你会感觉它没有死，但实际上它就是死的状态啊。那么什么时候它真正就是你眼见？肉眼可见的死亡呢，它就是需要一个过程，可能一两天的时间。你一看，哎，这个草变黄了，枯干了，它就是现实世界真正的死了。所以这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的，已经是得胜的状态，你的生命已经，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是在灵里面解决。但是你说，哎，我没有看到，哈，我的问题依然存在。对，这个就是外表的症状。但这个是一个假象啊，你一定要明白这是假象。实际上，真正的你已经得胜了。然后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等候， 等候仇敌一个一个被放在你的脚下，成为你的脚凳。所以这里哈，坐下，这里又讲到坐下，表示工作已经完成了。你看，神就是不断的来告诉我们，在圣经中不断的告诉我们，工作已经完成了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就是要安息在主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该做什么呢？很多基督徒认为哈，就是认为我要打属灵征战。哎呀，你看我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就是很不容易，所以我要来征战，我要与撒旦征战啊！现在是属灵征战。但是你看，我们刚才看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征战已经完成了。在耶稣他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征战就已经完成了。啊，那是谁使仇敌成为我们的脚凳呢？是上帝使仇敌成为我们的脚凳，一个一个成为我们的脚凳。我们不需要去征战，我们不需要去打仗，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？竭力进入安息，安息在主已经完成的十字架的工作里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主耶稣说成了，他说成了表示什么呢？他该做的都已经完成了，征战已经完成了，撒旦已经被打败了，叫成了。你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主已经为你预备好了，你面对的问题，主已经拥有答案了。所以我们要来等候，就是竭力进入安息。什么叫安息啊？就是放手、放心、放松，竭力进入安息。等候什么呢？等候你的身体的疾病。你的症状成为你的脚凳，等候神让你孩子的叛逆的问题成为你的脚凳，等候你的债务成为你的脚凳，等候你这个很负面的这个化验报告成为你的脚凳，等候你婚姻的问题啊，或者你和你父母的问题成为你的脚凳。我们就是要等神把这些一个一个的敌人成为我们的脚凳，哈。但是这个并不容易，哈。我们进入安息是不容易的啊，因为人呢，人的肉体，人的天性就是喜欢自己掌控，自己解决问题，所以安息其实并不容易啊。那么，我们再来看，那我们如何哈？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做啊？我们说了，我们应该拥有一个得胜者的心态。下一屏，如何能拥有得胜者的心态？我们具体应该如何操练呢？第一，就是我们要来每天，我们要关注神的应许，而不关注你的问题、你的困境。好，那么神的应许是什么呢？这个我呢从圣经上哈找出来神的应许，那个牧师帮我们读一下吧，这一瓶和下一瓶。
坐在十字架上的救恩，耶稣流出宝血，赦免了你我所有的罪。耶稣为你我受咒诅，使你我可以得享祝福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耶稣为你受贫穷，让你在财务上可以充足。耶稣为你我头戴荆棘的冠冕，使你在基督里得享喜乐和平安。 耶稣为你我被弃绝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与神和好。他的手脚被钉子钉透，今天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都要被释放出来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枪刺透，拔出时血和水流出来，让过去心灵受创伤的人被他的爱完全医治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受羞辱，使你我可以得荣耀。耶稣为我们死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好，谢谢。这是大致比较主要的10条啊，大家可以截屏保存。这是我们每天需要去思想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常常去想今天，哎呦，我的问题有多么大呀，而去要想耶稣为我成就了什么。如果你是，你是想到，哎呦，我很焦虑。我的压力重担很多，那么你就要想到，哦，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头戴荆棘的冠冕，他在灵里面已经挪去了我的重担和压力，所以今天我还有重担和压力，这就是不应该的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担当了我生活中的重担和压力，而我是应该理所应当的来享受平安和喜乐的生活的，也就是这是神的心意啊。所以，当你想到，哎，如果，这个我今天可能面对很大的债务问题，那你就要想到哥林多后书8章9节，耶稣为我成为贫穷。所以在财务上，我们可以充足，啊，这个财富的恩典，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。我们就是要来相信，要来领受。你就是要来关注神在耶稣在十字架所为你做成的工作，为你做成的救恩，你要来领受这些宝贵的应许，这些是祝福，已经完成的祝福。而不是在想着，哎呀，这个问题是不是神不会帮我呀？这个问题怎么办？是不是我跨不过去呀？这是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们要来操练，来关注神的应许，主耶稣的应许，而不是关注你的问题。就好像什么呢？在旧约中，这个当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呢？当时派了12个探子去探，打探，然后回来以后呢，这个10个探子他们就是这样关注自己的问题。哎呦，不能进去啊！这个问题，太可怕了，敌人太可怕了，太强大了，我们要去送死，我们一定会失败的，我们没有可能打败他们，太风险太大。这就是他们关注问题，所以。当他关注这个问题，他就会扩大这个问题，他就会影响，带来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，以至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负面的话语，这个不信的话语。结果这批人就没有进入迦南美地啊，而是倒闭在旷野，他们又白白的流浪了38年，而唯有约书亚和迦勒。这2个探子呢，他们是关注的是神的应许，神说我必把你们带入这个流奶与蜜之地，流奶与蜜之地啊，这个他们就是单单的相信，他们就是不看问题，结果约书亚和迦勒就进入了，他们是完全仰望上帝的恩典，所以他们就得到了这份祝福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，我们不要像那10个探子一样，总是关注这个问题太难了、太大了、太可怕了，而是关注思想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应许啊，圣经上是怎么写的？你就是要单单的相信，然后 你就能看到一个一个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，在现实世界中，神为你带你得胜，带你跨越这些障碍，啊，解决了这些的问题。那么这讲到的是，第一点，关注神的应许和。不关注你的困境。那么第二点，第二点，在下面，在下面，对，第二点就是你要现在就喜乐，如同期待的结果已经出现。那么写在这个神写在以赛亚书54章，牧师帮我念一下。牧师没有声音。
OK，以赛亚书54章，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要扩张你帐幕之地。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，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。
谢谢，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啊，应该如何做啊？你看啊，这里讲到不怀孕不生养的，这个是指什么呢？指的呢，不仅是说好像不怀孕的女人哈，它也代表是，比如说是指的是一种缺乏，就是今天你在一种缺乏的里面啊，或者说在你陷入了一个困境的里面。啊，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，就是你陷入了一个困境的里面。那么你该怎么做呢？啊，陷入一个困境，可能是你财务的困境，可能是你婚姻陷入了一个困境，你在一个婚姻关系一个很紧张、很紧张、折磨的这种关系里面啊，或者你面对你和孩子的关系也是，孩子非常的叛逆，很多的问题让你很头疼，啊，或者是你的工作，陷入了困境，或者是你的身体，啊，你得了一种非常难治疗的疾病，很严重的疾病，这都指的就是不怀孕不生养的啊。但是要怎么做呢？就是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啊。那么以赛亚书54章之前是什么呢？以赛亚书53章讲到的是耶稣，对吧？弥赛亚诗篇讲到的是耶稣，他在十字架上遭受了什么？那么之后呢，就讲到54章讲到的是我们。指的是我们今天如何面对我们的困境呢？就是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，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来开心，要喜乐，要赞美，如同什么呀？就是要如同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，就是如果。你今天得到了，患上了一个很难医治的疾病，你就要喜乐，喜乐如同看见这个疾病今天已经完全得医治，这个器官，你的生病的器官已经完全得恢复了，你完全恢复健康的时候，那么你的心会是如何的喜乐？那么你现在就要喜乐，不要等到你真正看见这个疾病消失，你才喜乐；真正症状消失，你才喜乐，而是你现在就要喜乐，如同现在疾病就已经消失一样啊！你要在信心中看见你已经恢复健康了啊！如果是你的孩子， 面对青春期叛逆期，出现了很多问题。那你要在信心中看见这个问题，神已经解决了，神已经改变你的孩子，已经翻转了你的孩子，所以你现在就要喜乐，如同已经看见了结果发生一样，现在就要喜乐。如果你陷入了一个和配偶的一个很僵的关系。这个的局面里，你就要看见，在信心里看见神已经扭转了这个局面，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。你现在就要喜乐。如果说是你这个你的债务问题，你面对很大的债务，你就要看见这个债务已经神已经解决了，已经被神偿还了你已经这个富足了。你现在就要喜乐，因此下面说你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向左向右开展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。哎，前面讲到是你是一个不生不怀孕的不生养的人，但是后面却说你的后裔要必得多国为业。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。哎呀，其实也就是说，你的后裔非常的多，就是不怀孕不生养的。他期待是我有许多的孩子，结果呢，这个，所以当你有许多孩子，你就要扩张你的帐幕，就是当时这个旧约以色列人他们的帐篷嘛，人多了，他们就要扩张他们的帐篷嘛。居住让更多的孩子后代来居住所以要放大你的幔子，放长你的绳子，兼顾你的橛子也就是说，你做什么呀？你活得如同这个你期待的结果发生了，虽然你今天还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解决，你还没有真正摆脱困境，但是你活得就像已经摆脱困境，你就是喜乐，你就是开心。这个时候，那么你就是会怎么样呢？你就会祝福就来发生，自然而然的发生，祝福会来追随你，恩典会来追随你，你就真正的肉眼可见的这个恩典就这个降临在你的身上。我记得我女儿上大学第一年的时候呢，他这个要报宿舍嘛，刚开始呢，他报课，由于他报的课，他说呢，上网课，他说他是这些课上网课就可以，我们就当时就这个没申请宿舍，结果后来呢，等到这个。他的成绩下来就蛮晚的，因为他当时学的是比较特殊的那个 program，IB program，所以呢，就是下来的晚，结果等下来7月份下来呢，人家这个大学宿舍都报满了，结果他就没有宿舍了，没有宿舍怎么办呢？就是通常家长们就会给孩子们在外面就周边吧租宿舍，私人的。这个公寓啊，私人的房子去租嘛，但是我们呢，我们夫妻俩就是决定，不去找房子就是单单的凭祷告，等待神来解决这个没有宿舍的问题，因为呢，这个我们家离这个大学很远。所以找宿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通常都要跑好多次看房子嘛，要花我们很多的时间，我们又很忙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呢，抛给了神，凭信心等候神为我们解决，我们也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神会来解决这个难题。但是那一年呢，房子非常紧缺宿舍非常紧缺，因为刚好那年疫情，就是他上大学是 21年9月。那么20年那一届呢？因为疫情刚爆发，很多大学生就选择休学一年。结果呢，一年以后他们就回学校要来读。那么就2年的学生挤在一年同时上课，所以宿舍就非常的紧张啊。所以很多家长都没有给孩子租到宿舍。那其实当时我这2个月我也是在一个就是不确定当中哈，也不免会有焦虑，但是当我焦虑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宣告，神的恩典够我用，神已经为我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，神已经预备好了宿舍了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。其实那个时候，教会的热心的弟兄姐妹也有帮我们介绍宿舍的，就是私人宿舍哈，要不要一起合租啊？几个学生一起合租，但是我们选择不租，就是我们就选择神啊，让神来接管，神接手，我们接手，神就休息，我们休息，神就接手，我们就是凭信心等候，等候。仇敌成为我们的脚凳，那么结果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？这个问题解决了呢？就是开学大概8月底吧，8月31号吧，就是一周，开学的前一周，哎，突然收到了大学的邮件，通知我的女儿，给我女儿腾出了一个叫临时宿舍。临时宿舍当时安排了，就是2个孩子，2个女孩住一个房间。就我们去了，哎呀，那个房间很大，条件也很好，非常感谢主的安排。然后我们就是非常轻松的啊，真的没在找宿舍、找房子、租房子这件事儿上花什么时间。我的女儿就顺利的搬入这个临时宿舍，然后2周以后。又接到了学校的通知，就顺利的搬入了正式的宿舍，就是一人一个房间，所以非常感谢神啊，虽然说环境真的很多家长很焦急，有的家长也来找我说让我帮忙他的孩子。来这个租房，找房子。我说我自己孩子也在等待期间啊，也没有找到啊，所以我也告诉他们，就是你们要祷告我要一起祷告，让神来安排，不要焦虑哈。很多家长很焦虑当年，所以呢。就是说，我们今天要拥有一个，我们可以叫得胜者的心态，或者叫坐宝座的心态，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，一个得胜者的心态，等候仇敌一个一个成为你的脚凳。那么最后一个仇敌就是肉体的死亡，肉体的死亡今天还没有真正的在现实世界彰显出来。直到什么时候才能彰显呢？就是主耶稣的再来，那个时候，肉体的死亡彻底的，成为了我们的脚凳啊，我们拥有了永远的生命啊。所以今天你不需要这个在忧虑，你要有一个得胜者的心态，也就是你不要再关注你的问题，而是关注神的应许。我今天也是把这个圣经中神的应许找给大家，所以大家要常常的去思考、去思想、去关注、去定睛，这样祝福就会不请自来，神的恩典就会不请自来，你就会感受到生活，你就会经历到许多神迹奇事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就是非常的蒙福。那在我自己的家中，其实我家中一个一个仇敌已经成为我们的脚凳了。这些年，我真的看到我们家的神机骑士如滚雪球般的增长。就是当我们进入安息，我们放手、放心、放松，等候神来动工，我们休息，神来接手我们的问题的时候， 神机骑士就不断的发生，啊，我的神机骑士，就会，我的两个孩子他们所经历的上大学的神机，啊，还有疾病得医治的神机，还有我们家财务状况的神机，还有我自己身体得医治的神机，不断的在发生，啊，所以我也盼望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这个得胜者心态，啊，不要像世人似的每天焦头烂额，每天焦虑，这个自己想办法，然后又觉得活得很累，然后又透支了自己的健康，啊，所以我们要重新来建构一个有智慧，这个智慧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挫败与困境，好，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。